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又来了，开心的礼拜五啦！这里是跟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早上的8点到9点呢、哦，通勤时光，微微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一开始呢，先来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歌曲《理由》。
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现在时间8:05，这里是正声台北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我们之前呢，常常在周五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嘛，毕竟周末都要这个放假了，想想就觉得蛮开心的。尽管是两天假期，但是能休息就很嗨嘛。哎，有一些话题哦，就是一些潮流趋势的话题，有一些网络用语，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嘛，像是很多人讲说，哦，你是 I 人，你是 E 人，那个 A B C D 哦 ，A B C D E 的 E 哦，然后这个 I 也是字母的 I， 什么 I 人 E 人哦，一开始可能有些民众不太懂，哎，现在慢慢可以理解了，但我自己觉得现在说人家 I 人 E 人的、啊，已经有一点。跟原本分析那个性格的那个 MBTI 有点脱节，因为开始哦，这个算是从韩国流行回来的 MBTI 哦。如果讲说 I 或者是 E， 指的是说你要让自己充满能量跟动力，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I 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为自己充电的模式。如果换成白话文是这样啦。那 E 人呢，指的就是说你会需要参加一些人际的互动，一些户外活动，然后为自己补足能量，是你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但是用久了，人家就会把 I 人跟 E 人分成说，哎 ，I 人好像就是比较害羞内向，就是自己默默的不想要跟人际互动。然后 E 人呢，就是人来疯，看到人就很嗨，看到人就会很开心的，一定要过去聊，一定要互动。那这是现在大家比较常通用的方式哦。那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在社交互动里面或者是工作场域，如果你的性格属于比较害羞内向的，不善于跟人互动的，又要怎么跟人家破冰呢？如果这个场域就是需要你去做一些适当的社交活动，但是你过往的经验或你自己就是不擅长这一块，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看到人家讲的就说，有些人不太会跟陌生人互动，但是在一个应酬社交的场合，你必然要去跟人家互动，有几个很方便的破冰方式，让你可以很顺其自然的，自己心里也不尴尬，然后别人也觉得应对得宜的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询问对方的近况哦，并且要懂得问问题。有的时候你会说，在一个陌生的场域要去认识别人，你就不知道说什么啊，我又不认识你，那我怎么知道跟你聊什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回圈哦，我就是因为不认识你才要认识你嘛，可是我为了认识你又必须跟你聊点什么，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时候就用最简单的询问近况包含你跟这个人互动，他一定有个场合嘛，也许是一个跨产业的聚会，所以大家可能都来自不同产业，这是最一开始你会知道的基本认识。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着手哦，询问他的近况，最近工作如何啊，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上次听到你说什么，后来怎么样了。用询问近况呢，表达对对方的关注跟关切，此时你也把话语权再丢出去了，因为他就会回答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就可以从这个基础上找到一些线索，继续往后聊哦。甚至在闲聊的时候啊，你要朝着对方的兴趣作为提问的切入点，回避对方不愿意谈的话。例如说对方在侃侃而谈你就发现他特别喜欢一件事情，讲了这么多，但有某一件事情他讲得特别深入，那代表他很想跟你分享这件事情。这时候你当然就是往他喜欢的这个方向去嘛，你不会提起一些他刚刚随口提到的好像他也不是特别喜欢的内容这样子才比较容易聊得下去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哦，就是询问近况，懂得问问题。第二个方式啊，就是具体的赞美，不要盲目狗腿。有的时候一群人在聊天互动你想说啊，大家都聊得很热络，我一个人安静在那边好尴尬，我也不可能完全不讲话嘛。人家会想说，这群人当中怎么就只有你都不会搭腔，不会搭话。此时呢，当然说好话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刚刚讲说具体的赞美嘛，但要小心哦，不要变成盲目的鬼。有的时候你就东称赞西称赞什么都称赞什么都好，其实在其他人的耳里听来，感觉你就是 回应的有点随便啊，这个赞美没有回答的很真切，好像只是搭个腔而已。也许你确实是说了话，增加了参与度，但是听久了，人家觉得你好像也没有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具体的赞美是很重要的哦。例如说，有的时候跟别人互动打招呼的时候，很久没看到对方，就想说，你最近剪头发了吗？我是不是太久没认识你？这个发型适合你。这比突然讲说，哇，你好漂亮哦，这个还要好吧？因为漂亮是一个很概括的事情，但是你就注意到说他的发型很特别，你是很针对他的发型，你有观察到他啊，甚至你觉得这个发型很适合他，这比那种空泛的称赞还要来得更为真切。他可能就会继续讲说，对啊，很久没见了，我之前长头发啊，我前阵子头发剪掉了，那他这个话题就可以延续下去哦。或者就是直接很针对对方的外貌、衣着、谈吐去做一些明确的赞美，这件衣服很适合你，你然后或者是说，最近看起来很瘦哦，这个衣服穿起来也蛮好看的，好像是新的哦，或之类的，总归就是针对特别的地方称赞。那你会说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勉强啊？我觉得，当你把称赞聚焦在一些具体的地方，通常这个赞美你应该多数情况下也是认同的。就像刚刚提到啊，你要跟这个客户打招呼，大家普遍就是说说好话嘛，这很正常，不会有人一劈头就谈正事，总会先互动一下啊，或者说哇，你看起来这个气色很不错哦，什么之类的，你就是要针对这方面聊一下。那通常你讲的这些点，你不会刻意讲一个你真的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的地方，还要硬要称赞他。我们人都还是有基本的那个审美跟概念，所以不要盲目狗腿式的赞美啊、称赞，还顺应人家说的话。人家说什么，你说对啊，怎样怎样怎样。每一次每一个都是接续人家讲的，对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听久了都会发现你都只是搭腔，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这种赞美啊，我不太会认为是说要去巴结或什么样，因为你确实在社交的场合，你就需要适当的去称赞对方。然后这种称赞对方，当然下可能刚开始，两个人碰面或者是一组人碰面啊，开头也许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啊，但是你就顺势而为的简单的、精确的赞美哦，点到为止，其实别人听得也开心嘛，并且你也不是说违心之论呢、说说好话不觉得心情也变好了吗？这是赞美的模式哦。还有哪些呢？例如你可以找到彼此的相似性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你可能跟对方对谈啊，聊天聊到后面发现，对方有些习惯，他的兴趣跟你一样，或者是他有些生活模式你非常感兴趣哦。也许你自己也还没做到，只是你没想到说，哇，他竟然这么专业。你可以找到两个人彼此的相似之处哦，一起来谈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可以走得比较长远哦。所以别人在分享的时候，你不是放空啊，你是从中找到线索，这样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呢，你们的应答会蛮得体的哦，不会让人家觉得很随便哦，同时也会让彼此的对话是比较愉快的。这是跟大家分享哦，在这个社交互动上面，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该如何开启话题，有一些小方法可以来试试看。接着呢，来分享一些跟产业有关的资讯。台北市的木栅山区位于台北市近郊，也有猫缆及捷运，交通方便，现在是民众周末健行的热门路线。但是在清岭时期，这边是著名的茶产区哦。今天邀请农粮署北区分署台北办事处曾千荣主任来介绍台北市的木栅铁观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木栅地区现为文山区，是台北市唯二的茶产区之一。请主任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木栅铁观音。
先帮听众们科普一下，台北市的茶产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木栅生产铁观音，另一个是南港，是包种茶制作的发源地哦。台北木栅地区茶种植面积约30公顷，主要栽培品种即为铁观音。相传于西元1895年，由木栅地区的茶师张乃庙从中国福建的安溪吸回铁观音茶苗，起初种植于木栅西湖地区，之后持续推广种植繁衍，而有现今木栅茶区的风貌， 所以生产自木栅的铁观音茶也被称为正从铁观音。
请问木栅铁观音有什么特色呢？
铁观音茶树因树势较弱，生长形态异于一般的茶树，所以产量不高。另外，木栅茶区海拔高度约为300到350公尺，东西向日照时间长，造成单宁的成分较高，理论上苦涩味会比较重，但经过特殊的培育熔成，使得茶叶苦涩味相对减少，形成特别的喉韵。铁观音的汤色金黄，色泽明亮见杯底，茶汤滋味醇厚甘鲜，入口回甘喉韵强。由于铁观音茶属于中度发酵茶，制造时间较长，所产生的香气差异也多，品尝起来丰富有变化。木栅特有的铁观音茶主要分成春冬季两茶季，春茶约5月中下产出，冬茶则在12月下旬上市。铁观音冬茶即将上市，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
国内日益重视食品安全，请教主任，木栅铁观音有何安全宣传保障呢？
为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并宣导农友安全用药，本分署与农会积极辅导农友配合政府政策，取得溯源农粮产品追溯条码或产履历验证，农产品溯源看得见。每年亦由本分署及台北市政府进行抽检，送交检验机构检测农药的残留，严格把关，消费者可以放心买，安心喝我们的木栅铁观音。
谢谢主任，一起来品尝木栅铁观音。以上为农粮署北区分署广告。有冬季水果界黑宝石之称的巨峰葡萄12月新鲜上市了。苗栗卓兰位于大安溪北岸，日夜温差大，让巨峰葡萄果色着色均匀，甜度高，每颗果粒可重达15至16公克。民众选购巨峰葡萄时就挑果穗鲜绿，果粒大小适中且饱满，紫黑色外皮中还有着浓厚果粉，才是香气足甜度高的葡萄，欢迎民众多加选购。以上广告由农粮署北区分署提供。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助力。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真侪工作人为着照顾厝内人，无法度好好休困。
我会当将温暖送予因，一份祝福年礼甲红包，予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15至40，
天理之类。
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早上通勤时光的节目哦，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呢，来听到 Tank 吕建中的歌曲《非你莫属》。
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来一次。
痛得让我微笑的人，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轻易闯进我的心门，明天的美梦你完成。整个宇宙浩瀚无边的尽头，每个渺小星球全都绕着你走。爱我怕苦，产生奇迹。哦哦哦哦，我心的缝隙，哦，我想除了你，任谁也无法填补这空虚。哦，爱我非你莫属，我只愿守护。
24:20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这段跟大家分享什么有趣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跟人关哦。你会不会很讨厌那种三不五时跟你抱怨的人？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发生在例如说朋友之间，因为大家就会互相倾吐苦水嘛。但是有一些苦水哦，吐久了好像都一样。 每个月聚餐，每两个月聚餐，他总是在抱怨他工，他总是在抱怨他的工作，总归都是那些。抱怨久了，其实听的人也会觉得烦，因为会觉得你这个问题也都没解决，然后你同样的事情好像就是不断在原地打转哦。但一样都是抱怨，其实有一些抱怨是蛮好的，怎么叫好的抱怨呢？而不是单纯情绪的宣泄哦。我们先回过头来讲哦，其实啊，像是针对工作类型的抱怨，这种事情还真的是很常见。你说你要对自己的一份工作完全没有讨厌它的地方，那还真的是要中大运了才有办法。不然正常情况下，你说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个内容啊，或者是最近可能很忙，你总是会抱怨个一两句，这其实非常正常并且非常容易哦。但是呢，因为是职场上的抱怨，有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乱说嘛，就算你心里委屈或觉得最近有人误会你，那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就抓个人然后跟他倾吐你心中的苦痛嘛。倾吐对象错误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危机哦。所以讲对象难寻，时机更难寻。有些人会说，诶，那我可以在网络上匿名抱怨吗？这个还真的要谨慎一点。你不要以为哦，你在网络上是匿名的空间，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人家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那网友很闲的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三不五时，可能就会找到你的公司，或知道你是做什么啊。你单纯只是因为心情不开心，网络上抱怨，有可能会让你丢了工作。这样的新闻啊，还真的是屡见不鲜。可能真的就是辛苦的打工人，他就是在网络上抱怨几句，然后人家就知道说，诶，他是做什么行业的，哪一家分店的什么员工，没想到他竟然这样想，他可能就去投诉你，觉得你的态度不好什么之类的哦。之后的风波变得很大，所以真的要小心哦。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抱怨很正常，你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很正常，但是你要怎么去疏解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用正确的方式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 who 哦，抱怨的对象很重要，你要小心哦。虽然你在抱怨，这个抱怨可能有的时候也无伤大雅，但是你要找谁抱怨很关键。有一些就是社会新鲜人哦，可能啊一不小心就会在公司的场域当中跟自己的同事啊、同期啊聊到个人的烦恼，因为生活的那个关系比较紧密嘛。但是他会不会误会你的抱怨呢？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呢？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有吧。所以真的真的要管好自己的嘴哦。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无关乎公事，然后一些无伤大雅，真的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诶，好话多说无所谓。但是如果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东西，你真的要思考你要对谁抱怨哦。诶，有些人抱怨归抱怨，有人会表现出他很愿意倾听啊，当然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喜欢聊八卦。所以这真的要小心哦，你的抱怨对象是谁很重要。一开始只是想要疏解这个情绪，说一说可能就好了，没想到你一抱怨完事情就大条了，可能变成这个别人的谈资什么的，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地方。所以不要急着去抱怨哦，你着急去抱怨，你可能就随处就可能跟你在公司里面的同事就抱怨起职场的事情，那也许你们两个共同想法，诶，大家都是好人没关系，但是隔墙有耳哦，还真的要小心，这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一个呢，是抱怨的时机也要想清楚。有的时候确实哦，是团队合作上面的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大家初次合作，诶，有一些地方轮动的不太顺畅，你就心想着啊，下次开这个团队的会议的时候，我要在会议当中点出来哦，希望大家共同来解决。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对不对？可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哦，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要反应的时候是真的要在所有人面前说吗？这个场合刚提到时机点，这个时间到底好或不好？ 这个会议你会说大家都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可是会不会这个时境不适合让你来反映一些你觉得需要改进事呢？你要来判断一下哦。如果你想提出的这个问题跟所有的人有关，那确实会议的时间很合适。但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比较敏感哦，它不适合让所有人公众都知道，那你又何必在会议当中提出来，让彼此感觉更不自在呢？所以时间点很重要，这当然也包含了刚刚讲说你的说话的地点跟时机，就是命哦，要特别来思考一下。再来哦，最重要的就是啊，抱怨归抱怨，不要变成单纯的牢骚。这是什么意思哦？有的时候确实啊，你会适当的跟你的同事跟主管反映哦，确实最近有些制度挚爱难行，让你觉得身心俱疲。那你的抱怨呢，要相对来讲是要有建言的，要有建议方向，要是相对合理的分享，而不是单纯情绪的疏解啊。单纯情绪的疏解就比较像是发牢骚哦，只是说一下这件事情对你有害，但你也没想过说应该要怎么样哦，才能让事情好好进行。你要学着让这些抱怨的话不要像牢骚，所以真的适当的反应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问题跟思考再丢给对方去想例如说你可能常常遇到说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做不完你的工作一直被加上来，因为东西就已经很多，然后长官可能觉得你很有能力一直给你加工作加工作加工作，你其实很想去反映说其实这些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做不完。那你可能就讲说最近的那几个方案啊太多了，我实在做不到，你就可能这个话就结束了，听起来像是一个老式的抱怨哦。可是其实你最终是想要解决你的问题嘛，那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讲说最近我做的这些事情哦有点太多了，那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先做哪一个呢？还是说我应该如何排这个次序呢？所以你在抱怨事情太多的同时，你也同时提出至少嘛，我们排个次序嘛，不要让我一次性全部都做嘛，一次性全部都做我可能真的做不来，但是排个次序也许勉勉强强可以。所以你同时表达了对事情的不满但是也尝试给对方台阶下尝试让对方帮你决断如何去做调整。当然很多时候啊，这个前辈主管无法解决所有的烦恼跟抱怨，因为很多时候是这个组织里面结构性的问题啊，例如说体制啊，还有一些公司里面规则。但是很多前辈嘛，之所以为前辈就是比你早进公司的，他们也可能有他们的应对之道，不管是心态上的或者是实际执行上的，可以以此为一个目标他们请教一下。就像刚刚讲的，你的事情被加了太多了，对不对？那其实可能很多前辈以前是这样啊，工作一直被增加，他们是怎么做到了？你可以借这一个抒发情绪之余，顺便来请教一下，这样其实更能去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因为回过头来我们去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单纯把这件事情说完就数了，我们更期待的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可以被解决嘛。所以这时候呢，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抱怨的时候确实就需要一些语言的技巧。这是刚刚提到啦，职场当中的抱怨，有些人对于这件事情是觉得很敏感的提出来好像不太好。确实啦，在职场当中，你在职场当中抱怨职场的事情，怎么想都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大家自己啊，要能够明辨你们公司的气氛跟文化，要明辨什么话可以跟谁说，说了要怎么说，才不会只像单纯的抱怨跟牢骚，让这些不满可以适当的疏解出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意愿跟挑战的同时，又可以解决自己的题。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周五时光也来听好歌曲，大嘴巴的 Maybe 的几率。稍微休息哦，下段节目啊，跟大家分享温暖的故事哦，一样是周五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微微马上回来。
Thank you. 是百分百。
Just go for it。
哦，一二三，奇怪不奇怪？高或矮，丑或帅，美或呆，真或歪，买或卖，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狠或拆，易或难，酸或淡，喜或爱，黑或白。
相信科学，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我无法透彻，
无法透彻，
也无法舍得，
无法舍得，
太多可能的组合，的组合，我只好依赖行动了。
买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合或拆，易或难，酸或淡，喜或爱，黑白，易或难，恨或爱，成或衰，美或太，真或歪，买或卖，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合或拆，易或难，酸或淡。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陈生，你们餐具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
谈笑说爱。
来到今天的谈笑说爱，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再度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刘佩蓉老师。老师你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佩蓉老师哦，诶，谈到家庭的互动啊，随着那个时序哦，我们那个往年底迈进哦，对于家族来讲的大事哦，可能华人社会哦，可能会关注的还是那个农历的春节嘛，哦，这个大家会觉得是大日子哦，因为都会有个概念嘛，叫做什么全家团圆，然后我们会有个习惯，就说诶，除夕夜啊，吃围炉年夜饭，就是要全家人一起吃，但现在的角度来看哦，当然多数也是这样了，因为你看春节不是很多人都要返乡吗？大家也都是会回老家啦。但是有的时候就不见得能够说人人都到齐啊，啊，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嘿，我们现在春节是一定要在老家过吗？哎，现在很潮流哦，有的时候全家带出国，在国外玩也有这种选项，好像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我自己的话，如果在我有记忆来，我们应该是每一年农历过年都有回老家。
是，
对，并且老实说啊，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当然我知道过年回老家吃年夜饭除夕这个是一个习俗或者是节日过节，但我有时候也想说是一定要都到吗？因为毕竟工作越来越忙了，有的时候也很担心说像我们工作，我们不会因为那个过年啊节目就不播嘛，
对，
我们过年的节目也是要播啊，还是要有人来上班啊，所以有时候会想说，诶，那如果我真的过年要值班什么的，诶，我可以不回去吗？
是，
然后这样好吗？就心里有很多的纠结。
是，那所以你爸爸妈妈对于全家一起过年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他们其实从来没有要求，欸，因为感觉每一年都很习惯回家，就是我们一家四口都一定会回去，也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一定要回去这种，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遇到我刚好不能回去的这种情况。但我有时候会想说，哎，假设今年不行的话，那会怎么样？我觉得啦，如果是真的不行，我们家大概也不会真的很强求，尤其像刚刚讲工作嘛，就像我们刚刚讲春节，其实很多人都在上班啊，一定永远回不了那个老家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普遍蛮能接受说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但是你说诶，工作可能一两天你还是会放假，那也许就还是要回去老家跟亲戚朋友打打招呼啊，看看阿公阿嬷啊，这我想应该还是会维持吧。
就是说他后面就是过年大家团圆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华人还觉得他很有意义的啦。
对，我觉得说不定有些人也是觉得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对
对，
就是说诶，好，如果我没有什么更大的安排的话，能够回去，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聚在一起啊，然后大家都有意识的一起回来，所以很久没见面的亲人才有机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嘛。
对啊，
所以这是把握机会的一个概念嘛。那其实齁，你知道吗，像我们说两岸三地嘛，那我刚暑假去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很特别齁，他们哦，每一年的春节都会为那年的春节做一首新的过年歌。
哦，对，因为他们华人社会还是蛮主流的。
啊，那我们哦，我们永远都在恭喜恭喜恭喜你。
对，我觉得像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吧，
是
就是年味蛮重的。
对。
然后台湾其实越来越淡，就是不像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其实他们像那种 Chinatown 还是会有那种整个张灯结彩啊，然后都是什么花灯啊，然后整个挂那个大红灯笼什么之类的，
高高挂的。
对，但现在台湾比较少，就算是中南部也没有这么浓厚了。
那你知道像 大陆啊，嗯啊，那个就是古城啊，任何一个城市的古城，过年的时候哈、啊，脚都找不到地耶、欸，人挤人，那个每一家
人太多了，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嗯，去那种地方好像怎么好像搞得比台湾更有年味哦。
对，我觉得感觉不同国家的那个。习惯啦，节日过节的习惯还是有演变出不同的形态、嗯、对，然后但我会觉得也没有说这个好啊、有年味好或者是没年味好，我觉得都是有各有其特色啦、嗯、但是就是说诶、欸、好像确实哦、喔、那个感受差异蛮大，像我觉得老师如果年纪小一点是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年味比较重吧，现在是不是现在台湾真的比较没年味，
对，你刚刚说那个过年大家回去团圆啊、嗯、然后可能就是要挤车子啊一起回去家乡过年哈。有一年哦，我跟我们家人啊，我们一家四口来台北过年哦，好，没有回乡下去。欸，台北是个空城欸。
对啊，因为大家都回乡下。你知道台北除夕初一啊，真的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店也不会开，然后路上
是是是是，你会觉得欸，我、哦那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台北市，
会塞车，然后什么都不会，就没有人。
但是相对的也没有年味。
哦，对啦，因为大家都去回中南部、回台东什么的。
对，所以你就会想说，哦，我如果不能回去团圆，我就会有思乡之情啊。
嗯，
那甚至于我可能在人潮散去的时候，我会有孤寂感啊。
嗯，没错。
然后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本来过年就是一个全家团圆的时候，我在工作岗位上，我可能会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遗憾跟内疚感。
会啦会啦，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过年啊跟团圆这件事情，这个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延续到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对，
但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哦，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拿这个节日哦强迫我回家，嗯、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确实也是因为这个节日的存在哦，大家会去想说啊。也许平常真的太忙了，至少一年一次嘛。哦、嗯，就说我们平常你说没空回家哦，工作忙可以，但是你说一年回去一次好像也不过分。那你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哦，普遍来讲了都放长假，所以你比较有可能一次性看到所有的家人
是
啊，大家互相的聊聊天啊，认识一下彼此啊。不然我跟你说，平常没联络就是没联络啦。
对对对，
所以好像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个故意设计的一个节日，或故意存在并且流传下来的这些节日，才会让我们有一个理由啊。要说白一点，说直接，一个借口，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是，所以就是说，保持这些特定的年假，就像说中秋节的全家团圆，那就是一个小团圆。
嗯、对啊，
可是是春节，我们就会希望回到我们长辈的出生地啊，
嗯、老家嘛。
对，回老家大家团圆，然后其实那就是一个，血浓于水的那个经验、
嗯、
好，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祭祖啊，然后呢全家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能够领领红包啊，这些呢都是表情达意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嗯，
你看今天如果领红包只有跟父母领，跟我可以领到一篮子的红
包
孩子对于那个领红包跟春节的连结、
嗯、
就是长辈会给我爱，
嗯，
好，虽然是薄薄的薄礼，也是有一个红啊、
嗯、
有一个红包啊、
嗯、
所以过年的这些习俗其实它都有很多的意义啊，比如说我们回家的时候啊吃发糕啊、
嗯、
祝你步步高升啊、
嗯、
对不对，然后呢吃年糕吃啊这个萝卜糕啊、
嗯、
你看跟你在超市买的，你现在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可是回到家乡吃到家乡
味，过年的不一样啦，我跟你说那个低贵跟姜贵跟平常的不一样
是不是，是不是
感觉就不同，
对，然后你有没有贴过春联？
有啊有啊，就过年的时候父母会贴嘛，要帮忙啊，要一起贴春联，
对，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一年里头家里如果有办过丧事、
嗯、
就不可以贴春联、
嗯、
好，然后你想想看那个春联啊，我们要除旧布新啊、
哦、
那你们家都做些什么除旧布新的事？
通常一定会大扫除吧，不见得说你要丢一些什么家电、
嗯、
但应该会做大扫除、
嗯、
然后我们家习惯都是大除夕的那一天早上，
对
对对对，因为晚上要吃饭嘛，这早上的时候大家开始乒乒乓乓乓乓乓赶快扫，赶快整理。
可是整理如果说只有 老人家自己整理，我们回去一起整理。
哎呀，那个长辈怎么整理呀、啊？我已经老骨头了，他不要受伤，我就要偷笑了。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哈、哦、就会很刻意的、啊、要求晚辈回去帮阿公阿妈贴春联
啊。对啊，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举手之劳而已啊，但是会帮他们蛮大的一个忙。嗯，
这个贴春联、哦、也是一个大工程、欸
嗯、
因为你要把旧的春联
要撕下来，那个很难撕、欸、有些人卡在上面
是不是？如果有一些家庭他又不清楚他是用那个双面胶的，你要把那个去除都很难、嗯、对不对？所以除旧布新啊，然后要布一个新，有一个心意、嗯、然后你就知道老人家又舍不得丢东西。
对啊、
哦、这时候除旧就是我们的大工程对不对？好，再来，其实、哦、我们现代社会这么忙碌啊、哦，我们虽然都有这个过节的这个心意，时候也要有一点点弹性。为什么这样说？可能我不能跟我自己的父母过除夕夜的团圆饭
哦，
可能要提前一天来做
啊、
哦。譬如说，我们家没有男孩啊，
嗯，
那我们的除夕夜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两个人自己吃，
嗯，
可是我们都会提前一天，
哦，
一起来过啊这个团圆饭的时间、嗯，然后呢，隔一天。我们回婆家去过年，
嗯，
可是初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来在一起聚餐。
嗯，是，
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调整不要绑住，
嗯，
这样子我们还是有这个过年节的习惯。
嗯，
那你想想看以前的人、哦、他是怎么过年节啊？尤其是北方，他包一大堆的饺子、嗯、那你知道北方冷的饺子捏好之后就丢到庭院让它结冻，
直接冷冻水饺。
对，然后呢他们初一到十小过年都不动大锅子的、嗯、所以他们只煮水饺，然后呢饿了就去院子里面铲一个水饺回来
下水饺，
好，就这样过、
嗯、
所以年度的大菜可能年夜饭的时候就准备好，然后一直是吃到十五。
嗯，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意思是说大家团聚的时候要做一些准备。
嗯，
然后以前的过年是过十五天，
对啊，现在是过到初五嘛，然后初六开始上班。
但是你想想看，其实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切割，嗯、有很多人他可能初三就要回工作岗位，
对，好多哦，真的蛮多的、啊。
对，
大家假日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对，那以前的交好这个不方便嘛、
嗯，
现在已经就是交通比较便捷，可是你也知道说现在到国外去生活的子女比较多，
嗯。
所以他们要趁着一个节日一起回来团聚其实是蛮难的、
嗯、
所以还是要呼吁说这个节日它值得重视，而且呢值得连海外的人他都可以刻意拨一个年假时间春节回来、
嗯、
或是清明节回来，那这样子呢让这个能够团聚的固定节日能够延续下来，它的用意就是团圆嘛，
嗯，对、啊，
就是相聚嘛，
嗯，
而且呢，父母呢看到我们就会由衷的高兴，
嗯，
跟在 LINE 里面看到你、视讯看到你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会在讨论说，哎呀，那个春节哦，那种亲戚大团聚啊，有时候觉得很烦哦。对，我们以前大家会聊嘛，什么问东问西啊，然后
是
就是。讲一些就是让人觉得很难回的话等等，但我自己会觉得虽然我也不太喜欢这样，但是我都会想说也一年也不过一次亲戚大团聚，你平常啊你一月到十二月你哪有什么时间会跟你这些亲戚聊天啊，
对，
也不会嘛，那他爱问就问嘛，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知道说谁家怎么样啦、啊、因为平常没联络，
对，
原来他们家小孩结婚了，然后他们家小孩原来已经这么大了，念大学了，好像要去国外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大家在那边话家常啊八卦的时候啊、嗯、热热闹闹的，我觉得多数情况啦，长辈其实是还是蛮开心的啦，因为也真的就是一年那么一次，好像家里的那个人气比较旺，
对、
不然平常真的就是两老就是照顾的长辈会在，不然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会一直长时间待在老家。
是，所以呢春节就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其实是值得我们当大人的带着孩子一起来做，
嗯，
你现在没有告诉孩子说过年大家都应该团聚，他以后更不会有这个想法，
嗯，对啊，
所以他也不用赶着回家过年的这个时刻。那请问那 什么时候可以刻意安排一个时段来团聚？
太难了吧，刚好过年就有长假，普遍都会放假才是一个绝佳时期。
对啊，所以春节这个节日就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亲情跟团聚的时光。
哇，我想聊到这个家人团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团聚啊，人多口杂，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今天很高兴呢，邀请的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刘佩蓉老师来到谈笑说爱的单元，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对你的好，每天的等待有谁知道，你只想要到。爱情不是个人就知道，可我只要你好。可没了你我现在才知道，妈妈常对我说，喂喂，不要怕，你是好娃娃，我只想爱她，可我不说话，因为我有些挣扎。
回到属于你的天，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日月潭丽丽温德姆温泉酒即日起在义达少码头月月举办丽丽金曲礼赞音乐会，12月31日有金曲跨年晚会，金曲歌手王洪恩及震撼烟火陪您一起迎接2025。
114年1月19日及2月14日还有部落经典之夜及文青女神许维芳的浪漫情歌之夜，活动详情请上日月潭丽丽温德姆温泉酒店官网查询。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桥梁。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